您这个是海南人，但是湖南出生，四川长大，是吧？然后成化人，在成大一开始读是历史系，大家成大大家知道这么说，现在大陆上的大理啊非常难进的啊。进去以后从历史，因为是看那个听那个黄宗美教授的美学课和哲学课，然后感兴趣，直接改行。也受黄宗美先生的为人之道、处世之道的影响，所以陈先生呢就转行去学哲学。但是陈先生的知识绝对不止于哲学，因为我用这个字了解他最精确不过，博大精深，一点都不错。因为陈先生除了哲学是他的本行，历史、中东外的历史，不单单是说西方历史，还有中国历史，就如数家珍。所以我们每次听陈先生讲座的话，或者是跟他谈话，都会有很大的收获。但是也有人经常呢会形容产生一种失落感，为什么呢？弄了半天才读了半天书，真是比不上这样的人。我知道历史上有很多奇人啊，比如像陈寅恪先生啊，这样都是奇人，他们记忆力非常非常好。陈先生呢也是奇人，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他给我们讲过往往会从一个话题他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横向正向的，或者有很好的体验，把你的知识啊传承，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为往往我们做学问就非常专非常精，但是没有办法把它延伸横向的比较，陈先生有这个本事。但是今天的时间非常不有限，所以呢我们要让陈先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跟我们讲这个音乐欣赏的话，就是必须要把时间的投入的控制。我们今天呢非常有幸的请到三位欣赏社的首任社长陈老师来担任这样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啊，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陈刚大家知道他在华府呢作为记者，这个也是资深的参与，所以终于能参加，
时间有限。
最重要的是音乐发声，这个你错吧？
这个真的
感觉，我陈先生的学生对陈先生崇拜的五体投地，所以我想呢，请陈刚先生来给我们控制一下，陈先生讲话这个讲座的这个内容和时间，他还会给他放这个
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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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就是做这个放音乐的工作。无论他怎么样，经历他，大概交给他一个这样的艰巨的任务。好，下面我们欢迎陈先生获奖。
在军中呢服务了大概一年半，是个芝麻的皮官，官拜陆军少尉。今天这个场合啊，我就想用这个军事的术语。我们办的经常是从陈刚第一任社长以来，现在强力方社长、许志威前社长都来了，今天看到好多面孔，特别高兴。我用军事的术语，今天这个大家聚在一起，强力是总策划，他是一定中共讲 commander in chief， 陈刚呢，参谋总参谋长。国内叫总参谋长，台湾叫参谋总长，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结果呢，既然官拜退役的少尉，我就说他们叫 first soldier。我就今天由总策划他这个发了消息，大家聚在一起。第二，陈刚他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把这个声音声色俱美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他一定要叫我把做一个平凡人怎么样会这么喜欢音乐这个缘故要稍微说一下。那我就想啊，因为借这个时间，既然我做副首长，那就做副兵，副兵就要放哨，放哨就要看周官的意向。那我就要首先用一个字给大家报告一下，我在初一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都要上中国历史中国地理，我的老师很好，他讲到我们三藩九壁锦绣河山通常在山东北，一直讲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南北，从黑龙江蒙古一直讲到南疆，包括现在南沙中沙群岛，有讲到海南岛。就是我在初一的时候学了一个字，我今天把这个字啊作为今天这个聚会的一个形容词，这叫什么字？我的老师他就是绿洲，绿洲，我们今天在这个信息科学高达八个绿洲是吧？我们今天那个生活在这个信息这么发达的时代，所以我拜陈刚一次，他经常到他家，由他的夫人魏群做饺子、葱油饼，然后呢，他把他收藏的古典音乐放在屏幕上，我真是不能与时俱进，我还在听黑胶唱片，结果呢，讲那些往事。尤其是到了信息时代，我跟我老婆啊，她是我的这个老婆爷，我们定了一个规矩，她允许我把黑胶唱片放在地下室跟那个车库，我说我不买 CD， 更不买 DVD， 所以我现在还保留几千张的黑胶唱片，所以我不能与时俱进。但是幸亏碰到我们陈刚，他把我的眼界打开了，原来是声光化电，我都是多彩多姿。但是我呢，小时候因为在台湾长大，台湾那时候这个老客难时期，环境很并不好，我们只有一个小的收音机，所以我的音乐知识多半从收音机来的。后来到了这个积累了一点钱，才买这个电唱机。那时候台湾正好大量的盗版的翻译唱片。 非洲、黑姆、摩扎克、巴哈、布拉姆斯这些中心，通通以廉价的方式来推广。所以呢，在我们那一代，我是其中之一，就受了这个时代的环境的这个恩惠，所以呢，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到古典音乐这个乌鸦梅海里面去，那么去陶冶自我。所以我有这一个过去的这种对于音乐一种门外汉的欣赏的这个机缘，这次呢，常丽跟程刚他们就找到我来做这一次大家聚会的一个简要的讲说员，把这个古典音乐中间的一些历史背景跟很多不同的派别的一些代表的作品做个最简单的介绍。那我刚刚谈到绿洲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只要一小话，只要打开电视屏幕，几百个电视台声光画面充满了不同的信息，可是呢，因为有个字，现在的这个台湾叫资讯，大陆的叫信息，信息充斥在我们这个地球，甚至于发射到了火星或者是外太空去。但是因为有个字，我这个是很受到爱因斯坦一句话的影响，他说啊 ，information 很多，但是里面不筛选的话，有很多 misinformation。因此来说 ，information 不等于 knowledge，knowledge 不等于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也不等于智慧。所以呢，信息是很好，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我们的知识的这种真才，还有呢美的修养，然后充实我们的道德的情操，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选择什么是好的信息，什么是肤浅的信息，这是培养一种英文叫做 cultural refinement 文化的素养跟教养，它是一种比较这个符合我们人性的价格判断，否则的话，拿着这个手机每天上网，可能脑袋里面用老虎的话，他说这个知者不言，言者不智，充满这些信息，恐怕跟真理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老师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唯学日识，我求学问，信息多多益善。但是唯道日损，你要追求更高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多立体空间的里面的这个更多的一种精神的能量的话，知识越多反而障碍，所以它叫唯道日损，要把它这个压缩到什么地步，损之又损，以至于无，然后才能够与道同体，然后我们在人间才能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后才能够道。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听了这两句话，就想到我这个现在身体的状态，我就引庄子的话，天地与我为一。病毒与我共存。好，现在言归正传，那么讲到这个音乐的美，我们中国古代，我准备了一些材料给大家，这个我现在不多引，各位可以参考，尤其是关于从诗经以来这个乐器里面很多关于乐对于人生、对于世界的这种关系，那么庄子有句话，他说：“我们人生一世最重要的是圆天地之美。”我们引在那个小字的加上之一的地方。 这个空间的一段。他说我们人生一世要圆天地之美，第二达万物之理。圆天地之美就是追求这个价值的这种理想，把我们人性潜在的美德都循着这个真善美圣智这个领域去追求一种价值的实现，展开多维空间。第二个达万物之理，一定要基于求真的这种知识的一种追求，然后呢真善美圣才能够丰富我们的人生。那还有呢，讲到中国的这个音乐，我有一本书是国内一个学者写的，叫《中国音乐史》，复杂的。他应该从皇帝的这个黄钟大吕跟十二律一直谈下来。可惜的就是我们中国后来因为技术的困难，工商绝之语，那么尤其在这个盛唐的时候，中国的音乐是到了高潮。因为唐明皇这个人，他可能不是个好皇帝，可他是个艺术家、音乐家，他喜欢音乐，所以《霓裳羽衣曲》是当时一个节奏使，他是在甘肃、新疆一带，他就把印度跟缅甸的一些乐曲带到长安，呈现给唐明皇。而唐明皇他很听命，就跟杨贵妃他们两个人就把这个节奏使的名字叫这个杨静素，把这个进城的这个乐曲他改造以后，就变成我们中国两大古曲之一《霓裳羽衣曲》，另外一首《春江花月夜》。可是到了安史之乱以后，这些乐谱就慢慢丧失掉，一直要到宋徽宗的时代，大概慢慢很多音乐家把它收集起来、恢复起来。而我个人非常感动，就是我到西安去了多次，不但是拜观他的大雁塔跟小雁塔，还有半多的那些博物馆，还有碑林。但是我记得我们中国近代的考古学有很大的成就，把古代的巅峰发掘出来，然后现在国内有学者研究，就知道从古代皇帝的时候，黄钟大吕十二金律那个传统是非常悠久、非常深远。可惜到安史之乱以后，中华民族这个精神的境界受到一个极大的打击。宋朝因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所以搞得中国人，你看，各位看看那些《红楼梦》的这些画像，或者借次元画谱的这些人物像，都是薛烟这个瓜子脸、樱桃嘴，都是以弱骨精通为美，所以正常的气象慢慢的缩掉了。所以今天我们选的曲子啊，有很多需要我们把心胸打开，不要强跟东方的西方。西方他们也承受了很高的这个智慧的能量，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把最优美的写成了伟大的曲子，其中包括室内乐，或者是叫做这个，西方有两个说法，一个叫 Absolute Music，绝对音乐，一个呢叫这个所谓 proper 音乐，就是还有呢 vocal music， 就是歌曲，这个一般的歌曲。这些分类呢，将来可能我们要仔细分的话，一个小时都谈不完。所以我们今天就由陈刚他选了一些做样板的这个，因为他有国内的一个术语，样板的这些曲子，除掉了最后一个波兰的最伟大的作曲家西贝柳斯所加的史迪利， 很好的芬兰颂，那个去竹庄的人讨论一下，那个可能我们把它的大部分都拒绝，但其他的我就是选择最精华的一片段，然后呢把它里面的这个历史背景跟他写作的这种这个创作的那种天才的那种那种境界跟对后代的影响，我们做一个走马观花的描述。那谈到我个人对于就很简要的给大家报告，刚刚陈刚和常理也说我是战争时期生在湖南，我父亲的当时也是国军的将领，在河南打鬼子，然后呢到了长沙以后，这个我们知道到了三八会战，我父亲奉命在南约成立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结果就生在南越的附近西阳，后来湖南也失守了，就退到四川。这小时候有几个印象使得我对音乐大概有启蒙的影响，就是家里面很贫穷，父亲又是一个只知道打仗的一个军人，对于家里面这个清贫的状态，他是心疼母亲很有德性，我们就住在一个这个一个士绅阶级的花园花房，那个地方是叫自由井，就是一个自贡，自贡有很多比较乡绅的阶级，他们的这个庭院很优美，那么我们就租了他的这个花房。那么我经常搬，那时候很小，大概两三岁，就已经经常有悠扬的这个箫声、笛声跟琴声。后来我就向花房的东边经过月门，就到了那个主人的家里面，主人可能是他的这个儿子，是穿着一袭长衫，他可能是正好暑假度假，可能他在大学念书，他喜欢吹笛，喜欢吹箫，又喜欢舞琴，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音乐之门。第二，我小时候我的哥哥他比我大一岁半，我呢四岁，我妈妈看我这家人闲的没事，就把我捧到一个小学，当地的叫育英小学。育英小学没有幼稚园，是我四岁进去，根本这个用上海话讲，脑袋是糊里糊涂的一个没有开窍的人，所以我的名字也被改了。我的名字后来改的，因为我本名是很复杂的。我父亲是军人，是我哥哥叫强国，是强国变成强明，所以我的真名是强明。我四岁第一年根本不会写字，结果老师就到我家来跟我父亲讲说，这个小孩没开窍，你跟他取简单的名字，他就是他最简单的姓。现在我在中山长大，我的长话短说，我哥哥呢比我大一岁半，他经常他比较脑筋比较灵，他经常向妈妈叫我停一下，就拖着我去看电影。长话短说，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月宫宝盒》，这是1930年在好莱坞拍的电影。好莱坞的名字叫什么呢？The Great from Baghdad，巴格达的神偷。这个根据这个1001夜天方夜谭的故事把它改编，好莱坞把它演成电影。各位有机会啊，上网到 YouTube 查一查 The Great from Baghdad，巴格达的这个小偷。结果呢，中间他是用 Technicolor 是特级的彩色，那我小时候我是等于是一个还没有开窍的土包子，一到了电影院一看到这个这种电影，而且中 是有巨人，就是神外现的一种表示。当巨人宰了这个神偷，从这个山顶上一直飞出去，他的好莱坞的配合的音乐，我第一次听到原来音乐有这样大的浩然的这种气派，又有这个铜管乐器，又有弦乐器，又有木管乐器，还加上打击乐器，还加上咱们中国那种那种啊，这是我第一次受到音乐的震撼。然后呢，到了重庆，我妈妈喜欢看我们的当时叫国语片，就是在上海很多所谓电影节上拍的电影。有一个电影使我知道了贺宇斌，我想各位在国内都知道贺宇斌是很了不得的作曲家。我母亲带我去看这个电影叫什么，国海奇案，是由龚秋霞演的，贺宇斌跟田汉，田汉填词，贺宇斌作曲。我们在座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出水一人，父母这两个点。我父亲是你教训我很男子汉，除非国家亡了，父母死了，不能掉眼泪。可是我看了这个电影，听到这个贺宇斌的出水一人，我真凭记得第一次掉眼泪，潸然泣下，才知道时代的国语歌曲、流行歌曲跟电影的歌曲，它自有它的美，而且让我们平时工作勤劳的劳动人民，能够在片刻之间，能够透过歌曲来得到一种新生的一种陶冶。所以我开始不但是对国乐有兴趣，对西乐有兴趣，对我们的反映时代的流行歌曲也发生了很好的进展。这一点我不想耽误太多时间，但是我必须要提一点。城乡，我南方人，这工程的城跟哪儿工程我分不清楚，跟城乡名字很相近的是城乡而工程，钢铁是什么造成的钢，城钢，他就写了《梁山伯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他的父亲叫陈歌辛，歌是歌唱的歌，辛苦的辛，这是一个天才的时代歌曲的作曲家，旋律之优美，那种这个精彩动人。但是到了解放军解放了上海，毛泽东在听到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成立了以后，这个陈刚的爸爸陈歌辛跟当时很多从事这个时代歌曲国语歌曲写作的就被批判为靡靡之音，陈刚都被下放拘留到苏北，最后是饿死在苏北。所以为这个事情我特别去读了一本我台大的一个学长他在 UC Berkeley 就是教这个比较文学，他专门写这本书叫中国流行歌曲沧桑路，他原来真正把这个流行歌曲这一段原来怎么写下来，从1928年有一个黎氏，东方黎明的黎，黎景辉，黎景熙，黎景光，黎景阳四兄弟，他们的花哨，他们在西方受到音乐训练，而且把西方的些所谓的流行的音乐给乐队带到我们中国去。 他成立这个明月歌舞团，后来的周旋、白虹，还有这个是宫崎骏、宫崎飞鹰，多半都是在那个地方陶冶出来。但是呢，他们为了求生存，所以在上海有了米高梅舞厅、白乐门舞厅。结果他们要求生存，就写了大量的这个为一般的老百姓，但是在这个搞意识形态的时候，为这些小过儿乔亚，为这些跪求的这个阶级写那个靡靡之音。因此呢，1949年以后，靡靡之音几乎在大陆慢慢崛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慢慢的周旋的歌得到上海，就买了周旋的歌，就是季羽华的歌、白光的歌、姚笛的歌，这个甚至于差点以汉奸名义被枪决的李香兰的歌，都慢慢在国内复兴出来。我想这个话意思就是，就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个小我的这个生活的过程里面，就可以反映出来一种历史现象，而且反映出来美是超乎国际、超乎种族、超乎文化的 universal language。如果以意识形态来批的话，那巴哈是为宗教服务的，莫扎特是为这些贵族圈养的，这都该禁止了。那么爱因斯坦就讲了一句话 ：The life without the music of Mozart will be such a highly impoverished world。如果那么爱因斯坦他是个数学家，就是科学家，他特喜欢这个莫扎特。我到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特别拜访了他的故居，他经常在他二楼酒吧小提琴，家里是莫扎特，所以经常很多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就到他门口去听他在上面拉莫扎特。他讲了这里几年我的生活，如果人生没有莫扎特的音乐，那这个世界就显得贫乏的多。你他也讲这话，他说 Life without music would be a terrible mistake。 这句话呢跟他们家的一句话很相似。你到那个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去看看那个他们家的故居，他们家的人还讲这话说 I cannot live without you without book you， 他没有书我活不下去。同样，尼采讲没有音，尼采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人，他对他自己德国的这个很多人他看不起，只有两个人除外，一个是贝多芬，一个是歌德。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愿意耽误太多时间。那个陈刚准备了很好的音乐，可是我呢，要把这些某些。就是说对这个不安全的这个经验来陪衬一下，所以现在就从陈刚跟我们开始，他三个人分析吧，按照你怎么做我就配合你吧。我是说要这个方向刚才不从你原来的那个计划来吧，就是这个波丁的中亚草原。前面介绍一下，这个今天我们介绍的大家筛选的有很多不同的乐派，有很多不同的乐派。这个是俄国的，俄国19世纪这个中叶成立的这个 group 叫做 95五人乐团，其中有三个是非常了不起，一个就是今天要介绍几个，道洛丁、波尔丁；第二个就是雷姆斯基科萨克夫；第三个就是莫索尔斯基。 咱们不说什么有趣，我一个朋友很台大的老学长，他是台湾中央社爱动西班牙，在这个马德里，他是做这个首席记者，他的人叫莫舍尔，这个莫就是莫名其妙的莫，说就奢侈的说，尔就是这个一个你大家都知道，他说啊，之前说你跟你的老婆要到西班牙来，我莫舍尔当你的司机，所以我就称他叫莫舍尔司机。那戴维丁这个人很有趣味，这五个这个开创俄罗斯民族学派的五大音乐家，都不一说有很多差之外，戴维丁是很特别。戴维丁他是一个化学系教授，他业余写音乐。第二个，雷姆斯基可当可夫，他是个帝国时代的海军军官，他业余写这个了不得的音乐。最有名的我们就知道，喜哈拉扎就是《一千零一夜》这个交响诗。莫索尔斯基，他是帝国时代的步兵，他步军。后来他也写了非常了不得的音乐。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到，第一个就是民族学派，在台湾的叫国民学派，在国内。因为国民学派容易跟国民党挂钩，但是叫做民主学派，所以我引用的就是 National School 土大大中间鲍洛廷，他是高加索人，他的父亲是高加索贵族，他这个父亲，他母亲是这个俄罗斯人，但是他自学成才来写音乐，他一直在圣彼得堡大学教化学。但是他的音乐其中最受这个人们欣赏的就是成江卷的在中亚的草原，所以各位想到贵州，大家可以想到各位到过内蒙，到过外蒙，到过青海，到过乌鲁木齐，到过的哈密，大家可以想到在我们中国那种草原的景象，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把现在要放在这个中亚的草原，跟我们祖国大西北那种草原，甚至于东北的长北山，一直到这个黑龙江那一带的这个草原，这个想象，我们可以欣赏到，音乐就是一种没有国籍的。 文章的非常端正，人非常一种慷慨的这个不附带的地方。刚刚讲到俄国的右五人小组攻占三队，第三队是莫舍尔斯基，这个就是鲍洛廷，这边就是其中大概可能最伟大的卢伊姆斯基科夫，这都是不得了的人物。
他们雅号叫强力，是吧？是吧？很强力的，
就是强力的那种。那个陈刚曾经跟我谈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说陈刚，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跟俄国人，在这个艺术文学方面来讲，有一种特别有一种亲和感。”这是错。俄国这个民族，他们的在那么辽阔的这个幅员里面，他们的历史也是沧桑，而且也是有很多不能言喻的痛苦的过去。所以他们的这个作曲家特别有深厚的一种人性的一种真实的一种感受，而写出来特别富有人道主义的呼唤的。就这一段是看到拉夫的音乐传统，不但是俄国，包括有的更多很多国家，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幅画。跟中国有一句话“相工程万古苦”，这个话令人震撼。第二个。俄国在农奴时代，你看他们拉纤的这种苦难，他们逆来顺受跟你的忍受，是我们中国老
板。我拉了多少
年？我记得我2006年、2007年从重庆坐江门，在朝天门上船。经过两次，我就看到我们的同胞在浅滩拉线，那种才发出一种口型，哼啊吼啊哼啊吼。所以为什么俄国人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文学能够打动我们中国的心理，跟众生的苦难，跟我们老百姓都打不打而且。我们中国人他是往逆来顺受，受到了过分以后，连受到文革的水打的算，肉体的痛打的算，亲人就无辜的就离开世间，几乎都正在一种抱怨，那个跟俄国很有的相像。各位如果有机会，有一首俄国歌叫《伏尔加三部曲》，叫《刀妹妹的刀》，各位可以听听，那种深沉的人情，不是一种男人应该唱的歌曲。如果各位要上网的话，我特别推荐有两个男低的这个歌唱，一个是俄国20世纪初年最伟大的男低山罗比。我保存一张78份的老歌唱片，他亲自参与出的嘛。第二个是对俄国人，这个教俄文、教唱俄国歌曲的，我们中国近100年来大中国最大的男低音之一会，他是上海音专。这个受教他的老师非常的白了，后来到了美国，他在达普顿歌剧院唱歌那个阿依达，然后呢他在纽约北部一个 Institute of Music 当教授，到了他是近代年出生的1971年，到了大概80年的晚期到90年初他过去，我大一的时候
三观体太大，他一直被台湾严惩，
他就看到孤儿家团去，令人震撼。
我先生讲到就是打麦的话，要不要说放一下那个如歌的心吧？
如歌的心，由你来，这个开口出的句是吧？我愿意，好啊。
跟舒曼的歌曲，那我还保存了一些他唱摩梭尔基的歌曲，都非常的珍贵，大家网上可能有他的话，我走出来听听看他唱的这个啊，在我如果去看他真正的服务跟我入唱这样的歌曲，真是现在
我们今天一位歌唱家的
来我们说高科技想的你看他在那个唐楼里面
我记得今天这个号第五，
现在唐楼飞的是第五，这个当然也只过很少一段，这是大家都知道很贴身，我只想提一个形象，这个贝多芬跟莫扎特都是旷世的奇才，有时候啊这个用皮料的方式去了解不一定妥当，贝多芬跟莫扎特在西方的音乐界我有没有想到，就像我们盛唐的两个大诗人，一个是李白，一个杜甫，李白是此去只有天上有的那种高华的才华，他们完全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完全天籁之音，所以啊李白在中国的诗的历史方面是一种叫做诗仙，杜甫呢叫做诗圣，杜甫之王，在西方的音乐史上莫扎特叫做乐仙，贝多芬叫乐圣，这两个都是所谓旷世奇才。虽然我读这个佛经的法经里面讲到，在大千世界有一个仙叫妙音仙，妙极的妙，妙音仙，妙音仙他们是以声音来传达这个意境，他不用语言的。所以黑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讲了一个名言，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他有偏见，各位一定有这个专业的是学建筑学的，黑格尔他在他的美学的演讲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取他后面一句话，但是在前面一句话我不太认同，他说美学里面最这个重的是建筑学，因为建筑学需要有土地，需要有大理石和泥土跟不同的材料才能建起来，他在这个艺术品里面文学诗歌还要加些语言，但是音乐完全是超任何一种这个 material 这种歌，而他们叫做更高的境界，所以他说音乐是最高的境界，而建筑是土的境界。我不太十分同意他的前面一句话，因为你看我们中国的古建筑，我们北京的这个古建筑，我们的天坛纪念建的建筑，我们看希腊就雅典的那个阿库里斯上面，雅典娜的神庙叫做这个 Pathos 这种建筑，那种文物其实就要是回到陈刚在第一次给我通电话他请了歌德的名言，我这上面也给大家也就是歌德的名言，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在这个班门是下面这个地方，歌德怎么讲呢，他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后来用了一个德国的一个作家可能叫汉姆，他就引申的歌德说了，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讲的多好，这跟我们中国古代的乐理几乎如往和无解，中国是独立是独哲学，我向来不把东西当作对立，
资源超出领先的话，就叫中。六合之内，大家都是有谈论，互相对立，矛盾冲突。超出六合之外，我们都是天国的儿女，这个贝多芬给我们的最高的启示。我把贝多芬的话送给你啊，
李先生，
贝多芬现在我们只听他的《皇帝交响曲》的《皇帝协奏曲》的很短的片段，这个放完了以后，我再向他拍一张。 这个不必要下我们中国近代很多老很多的翻译家熟悉的是傅雷，他的儿子就是傅聪，得到了肖邦的这个奖的，后来娶了英国的最伟大的小琴家雅虎丁丹丁肯的女儿当做妻子。他很遗憾，他到了西方太久，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到了晚年他母亲没救。他的父亲傅雷把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很多法国的十九世纪伟大的文学家的作品翻成中文。我在台湾很荣幸的，因为他跟他的夫人在上海不能够受到屈辱，然后自杀而死，所以台湾并没有把他的书寄掉。我们那时候看到傅雷写的贝多芬传，翻的贝多芬传是根据罗曼·罗兰，他在1903年写了一个贝多芬传，故意把它翻出来。后来罗曼·罗兰又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又写了他的得诺贝尔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在台湾都可以买到。这个对于很多喜欢文学跟音乐的傅雷，可以说他的贡献是千秋不朽。就提到这个贝多芬这个雕像，是我想到一个这个或许不太妥当的故事。我们的祖国也有很多雕像，我第一次回国住在北京饭店，我就到处逛，逛到了我大哥曾经受这个工作的地方，就是地质学还是冶金学院，这边是冶金部，这边是地质，两个大操场，一个伟大的伟人，他还在，他们互相的这个伟人微微含笑，跟他自己在这个招手。所以在我们神州大地，我又一个伟人他的塑像到处可见，可以到巴黎去可以看到肖邦的塑像，你到斯彼得堡可以看到柴可夫斯基的塑像，你到维也纳可以看到莫扎特、贝多芬、约翰斯特劳斯很多艺术家的塑像，这个很值得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是一艺之邦，应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应该跟西方的这个精神能够广度交流。我想现在在国内知识兴起之后，欣欣向荣的景象很令人感动。下一个，再讲巴赫。 可能我们发花，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形象，那是他是1785年生的德国人，他1685年生的，1750年过世，他活了65岁，一生也不是很顺利。他去世以后，几乎被欧洲人遗忘。后来到了德国另外一个大音乐家孟德尔逊，后来加上舒伯特这个人，到这个文献馆把他的作品把它翻出来，然后查了编号，才知道他是近代西洋音乐之父。在他手里面，渐渐音乐脱离了这个所谓这个叫做宗教教条的束缚，来表达人性的尊严。看音乐要讨论的话，各位可以看这书。德法之交，有个地方叫阿法斯多林，有一个城市，它的叫夏明古讲出来。20世纪出现了少数的可以称为圣人的人，这个人叫做奥贝斯万德。我们中文把它有两个翻译，他的名字叫做 后来我读了司马迁的《学习记》，才知道要学就天人体系，通古今之变，尤其咱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这个要博大的是民族，怎么能够让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批判和自我，认为中国就是中华社会，就是封建社会，把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完全把它过分的夸扬，这个夸大，所以我决定还是读的开发历史系。那这个刚刚这一段是他写的清唱剧《看八卦》第156首，你这个一个很短的地方。他一辈子写了300多首这个看八卦清唱剧，现在保存的还有200多首保存上。我一个朋友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他把大阿的整个的看八卦买下来，都没放在书上。我有次建议他，你说把好比史外克写成2大本，大阿的传跟他的音乐念一念。所以大阿的音乐他要讲说只可以以一个字来形容，为 harmony of spirit， 就是宇宙天地大化流行的运作，基本上是和谐的。巴哈的音乐体现了这种天地人的伟大的和谐交响这种技术。所以贝多芬是研究过巴哈，他说在古往的这些大师里面，巴哈的确是有才气、有信念、有崇高的意识，他对巴哈推崇伟大。所以贝多芬晚年也写了像巴哈写的那么多圣乐，最伟大的一些就是说《弥撒·格兰纳》，叫做《庄严弥撒》。这个天主教的教廷，梵蒂冈教廷，他们也很尊崇巴哈的音乐，但是一个教皇很可惜啊，他是路德安教会，他不是天主教教会，所以那就是世俗之见。我们要了解巴哈，就要了解希腊的一个伟大数学家马哈特拉斯比丹伦。我们在中学里面这个几何都知道不勾选这个定律，比丹伦讲了一句话，他说万物都是由数目构成的， All things are made by number， 而音乐就是天地的和谐，他说 Music is the harmony of spirit。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这个电视台现在宇宙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天体和谐再反照到人间，我们在太阳系这么一个星球，这就是我们的家。在这个星球上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为什么今天还在那里冲突矛盾仇恨斗争？因此如果人类没有像巴哈的音乐，没有像莫扎特、贝多芬这种人道的迹象，没有像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这种迹象，我们人类恐怕是长夜漫漫。所以我们听贝多芬很有感触。
我接下来怎么算的？
这算的是
一个下集，第二集吧。
这个曲子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电影？我没有看过，这个是欧洲拍的，就用了这个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21号，有点像，这个阿冈琼大半乐章。这个电影就讲一对年轻的这个情人，他们哀感顽艳，缠绵悱恻的一段故事。这个德国的这个德喜光就这个电影做片头，中间就是这一段故事。莫扎特一共写了27首钢琴协奏曲，他的每个曲都很精彩。这个各位上网能够把这个21首重又听一遍，还有其他的25首。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谈到莫扎特，但待会儿还要把另外一电影，可能大家都看过，这个《奥巴贝尔》，就是好莱坞拍的，就是把莫扎特的形象做了极大的扭曲。我们下面更重要的一个曲子，是我们今天稍微在海外的中国人特别有，我稍微介绍一下。斯拉夫民族出现了很多伟大的音乐家，刚刚也知道在俄国，甚至苏联时代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摇滚音乐家，但是在捷克出现了3个伟大家，2个是在19世纪，一个叫斯麦卡，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听他的音乐片段，德弗扎克，德弗扎克，这是他的形象，是他年轻的时候，是他这个年纪大的时候，他是捷克民族民族学派的第二个大师，第三个是20世纪初年也是有响声的叫尼欧亚纳切。当捷克终于从苏联的控制之下得到了他民族的自由，当时捷克的剧作家哈姆，他当了总统，而在美国的捷克的后裔就欢迎他到美国来，他到了纽约去，他们演奏的就是麦卡嘛，然后想跟亚纳切音乐，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国家民族出现的伟大的艺术家音乐家所以感到自豪，这很令我们感动。谈到这一段，大家一定都知道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时候去找念故乡，对不对？念故乡，念故乡，这个风胜心雨胜凉，乡愁阵阵来。我小时候在四川听过，我一直以为是咱们中国人做的，到了台湾以后才慢慢知道这是伟大的捷克的交响乐家德弗扎克新世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各位品尝一下，大家也以一种游子的自然的情绪可以缅怀一下。我们今天虽然来到了自由之邦，但是我们的心仍然纪念在我们祖国的地方。 要向大家报告一下，这个长官越级，
可能历史上更多各种方式，就是讲完党反正，萧生前月，将来自主庄周大女，就是相当大方。我们你看好好去发现，去欣赏，去体会。人类的智慧就是多方面，西方的这些不得了。这个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很长的管子，虽然叫做因为是吧，西方讲的话是从大学习，结果呢，一句话又说了，它既不英语，也不化，它是个多方法。它是个物，这个物质的运气。刚刚看到这个很长的，它就是比正常的工作法要再长一点，音色还要低一点，而且它这个嘴的地方有点包起来，这个工作法比较嘹亮一点。这个音，这个嘴型的管，它的是这个双簧管，双簧管，它这个。这个会要使得演奏的人比较不吃力，所以有点关注。所以呢，本来呢是这是一个意大利人发明的，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山上的牧人都要吹号角，对不对？你像我们在国内也有这个习惯，或者在云贵高原，大家都要用三个这个传达，对不对？互相提示。阿尔卑斯山这些牧人，他们也要用牛角啊，各种这个东西来传达他的这个信息，互相报信。所以呢，有一位这个乐家，他就把拨拨管和木管、拨拨管、木管乐器把它简称，然后呢有个关注，所以他本来名叫做 Quartangle， 它就是有关注。扩是法文，就是号角。结果呢，是它的英式化，其实英式化是 neither English nor more。但我之所以要提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有兴趣的，就是英式化各民族都有的，有种思乡的情绪，有种了解田园味土。纯净的美感，为什么？为什么？还有一个英国号非常有名的，可是现在我们可能不能够听到那一段，我们听到其他的第四个，那是意大利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叫罗西，他写了《威廉特序曲》里面第二乐章，也是描写卫士。那种湖光山色田园的美，入门一听就会油然而生思乡的情绪。所以现在我们听了这个德布沙克这一段，我还要附加一句话：德布沙克他在1892年受邀到美国来，在美国作为美国一些交响乐团，就是后来的。美国的爱乐交响团的指挥，然后呢，到了夏天，很多捷克进到美国的一些他的同胞，在美国中西部的 Iowa 这一个西北部和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叫做 Stillville， 那些捷克的。他的同胞是躬耕田园，在美国一个新大陆开创了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一个捷克的一个团体，一个小的乡镇。所以德布沙克被他们同胞邀请到爱尔瓦做了一个属下，而且这些爱尔瓦人跟他介绍了。美国本土的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歌舞，他们的生活情调，而且也把
黑人的民歌，就是 Negro Spiritual 给他解释，而且他在纽约还有一个年轻人特别愿意给他介绍了黑人他们的民歌，叫做 Negro Spiritual。 所以那一个暑假对于德克萨克来讲，他人生旅程中间最觉得这个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情感，所以在那个暑假的经验，他写了两个曲子，在我看来是永久可以传流的时间。一个就是《From the New World》，本来应该是从新世界来，但我们现在讲就叫《新世界交响曲》，一九交响曲，这个是德国的一个大指挥家科尔马特指挥。在这里演奏这个英国号的，就是代表英国号的作曲中间两个最好之一的这个曲子。第二个，德克萨克写了很多弦，这个弦乐式的演奏叫 Chamber Music， 其中有弦乐四重奏、弦乐五重奏，就 String Quartet 或 String Quintet。他的春活带的有一首，他的匿名就叫 American。 我作为一个什么中华民族的一本子，我一听就感觉到他特别有我们中国的情调的。各位不需要相信我的话，你去上网去查 Antony Zavosa 春活带上海的 American， 各位也一定会感受到原来伟大的音乐是一个 universal language。 我每次听了以后就感到故国的深入，故国歌情尽叫我保证大法各种情调，所以这首很值得大家听。
接下来就是小天姐，你好，你好，谢谢。
这个很有趣，芬兰人，我到芬兰特别去拜访纪念他的这个国家公园。芬兰以他们的伟大音乐家斯威六而感到自豪，挪威以他的音乐家伊斯顿、音乐家欧达库里自豪，匈牙利以李斯特而自豪，德国以巴哈、贝多芬、布拉姆斯、休曼、波克自豪，澳国以莫扎特跟格斯塔夫·马勒自豪。这个我不晓得我们中国人有没有音乐家像西方人追求到这个地步的，能够让我们感觉民族自豪的，可能有瞎子阿迪，画了一句，我听他的演奏二泉映月，听他的倾诉，就感到这么有才华的人，但是生活这么艰苦，那我们自己的同胞在他生前跟死后，不过提他一下，你说瞎子阿迪而已，这个令我感觉到很可怜。西贝留斯，他是芬兰国家的国魂。由于西贝留斯的音乐，芬兰终于在德国铁骑之下得到独立，所以这是芬兰是在近代西方音乐史上的民族学派，就是 National School， 是永垂不朽的一天。跟德国的很多大音乐家像海顿、鲁西等等的永垂不朽一样，他的音乐已经跨越了芬兰的国界，有普世的价值。 是一个所谓不像我们今天习大大所根本叫普世价值，他就是普世价值一个典范。他这首曲子是1899年写成功的，1900年二十世纪刚刚开始，他就在芬兰的国都赫尔辛基指挥演奏，结果芬兰的他的同胞群情激愤，要为他的国家的从苏俄的帖子之下争取独立，终于在1917年俄国闹了这个大革命，芬兰也就独立出来了。所以这首曲子是陈刚特别把今天我们这个聚会的一个压轴戏，而且他没有强调在这个暴动的那一方面，而是强调芬兰的这个山川的秀丽、冰川的雄伟、草原的优美，那种自然的那种美景。但是各位可以注意到，他一开始就是强烈的和弦，整个乐队包括打击乐器跟低音的这个弦乐器奏出来一种沉重的呼吁，这是一个更压迫的民族，他要为人性的尊严、为他民族的独立要去处置奋斗。最后经过了多少的转折，最后终于显现了未来的光明，所以这首曲子是令人震撼的。而西路尤斯他被西方的这个音乐史家尊称为20世纪的贝多芬，他写了7大交响曲，他又写了很多以芬兰的史诗而写的叙事诗跟交响诗或者京诗，所以套用我们中国的话，他是俗称有三不朽。三不朽叫做一德一功一言，一言不只是写书讲话，从内心发出的这种声音是代表崇高的情操。所以赫尔辛基的公园，当然如果大家到芬兰去的话，我想你们导游就像我的导游特别去让我们去来拜访芬兰的国魂的国宝，而且芬兰政府给他终身的供奉，让他不要为日常的这个生活物质贫穷去把他的创造力消失在这种日常的操作里面，所以他能够写出7大交响曲，还有写了芬兰的史诗，尤其这个芬兰诗更是了不起，是我这个多言。
音乐比较长是吧？有些不。
强烈的和弦。
们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由各位分享。陈先生呢是博大精深，有那么多知识，加入丰富的博物馆，但我两个小时从他们里吸收到什么样的知识，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呢，我今天要向大家报告一下的就是说，陈先生太太陈太太小薇姐今天为了这个事情，他是背后做了无数的策划。陈先生今天的演讲的一个叫什么大纲的话，是树立习惯，做了好几次。陈先生每做一次，我们把他推翻一下，然后陈先生一把火退过来了，然后这样呢，最后呢确定这样一个方案，然后要留意里面陈先生对音乐的表演以及他知识的广播。他把这个背后的故事文章说，因为要讲音乐的现场，可能大家说啊，你今天对你技术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懂技术的，对吧？就想听一听背后的故事更难，对不对？然后陈先生呢，这个是陈小薇大学生，他做了很大量的这个幕后工作。另外呢，我要感谢陈刚。陈刚呢是他们俩的大家感谢。跟我到来哈。陈刚呢是我们这一次演讲的策划人，那个真正的策划人。他和陈先生和陈小薇大姐做了很多的沟通的工作，尤其是音乐的选曲，大家看到了，你今天听到实际上他们选了几十首这样优秀的曲目里面，其实他如果说这个活咱们都会做，对不对？但你要叫我去挑一个音乐，可能也许我能挑一个出来，但是我并不知道那首音乐是这么好的演奏。这个呢，要得益于陈刚，这个发挥不是一般发挥，非常之熟。就在那个音乐里多少分钟把那一段给挑出来来放给大家听。所以大家想，最后做了无数的工作，而且需要有知识啊，不是说你想付出劳动就可以出事的。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非常感谢陈先
生讲的，今天非常
还想唱陈先生请教其他方面，像今天一次你们很累了，所以我们让你休息休息啊。对，然后有简短的时间提问，因为我们可以到这个现在简短的集体提问可以，也可以下来大家讨论都可以。有没有简短的提问？或者呢，大家就是说刚才有插点，可以欣赏，再可以
接。其实是提问的话，就可能有响应。
我没有提示啊，提示就是说有可能有响应啊。如果提问的话，有没有提问的？讲解没有？他意思是中西方做这个同时代、同时期这个比较，是哲学比较还是音乐比较？音乐就很难了，那这个话题陈先生可能你要跟陈先生三届他都想
问。时间有限，我觉得太大了，这个新闻啊，这
不可能。我提到一个字啊，叫做和谐，对不对？和谐这个字啊，在我们中国，我们这个书信上是什么？书信上我们讲说要和睦有情，然后这个我们要。这个必须要写一些是比较有意思
科学的知识 他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需要有理解的同
成绩。我的老师方东美方教授，他不是就是康城大学，他得了学位以后就马上回到中国，或者在南京中央大学，这个重庆的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后来到了台湾光复，到了台湾台大。他再三地强调，这个 cosmos 跟这个核，他就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就黑格尔哲学，他的历史的这个问题，跟他最后写的，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今天人类面临两个途径，一个是和平创造的贪腐，一个是矛盾斗争的邪境。人类要怎么样活下去，我们就反思一下我们中国人先秦的智慧跟西方人古代希腊的智慧。自从有二十世纪德国最博学的一位心理学家跟哲学家叫做卡尔加斯，
他们有内在的潜能发挥出来，到今天 是某些公司，
没有很勤劳的，没有苦有辛苦，
就可以闷在这里也没有化妆，所以说。
因为我们今天是委屈成员，陈学院最喜欢他讲就是他没有时间限制的发挥，
最喜欢这个。为什么呢？陈学院就是您看最后那个出口成章，写下来就是很充足的。
刚才晚上问还有问题，
还有时间吗？
还有一点点，你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我一个主持人，我想问一个，就你刚刚讲的就是台湾这个情况，我去了台湾以后，我就才知道我们。去了以后我就特别感兴趣，那么我就想问问，因为你经常讲音乐，我们就想讲音乐吧。音乐在大陆的发展，比如说交响乐，引进以后在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它引入很后做，我不敢讲引入后做。台湾的做就是这方面的经验，去年的。
这不到十五十岁就
开
始了，八十岁，我下完了。他第一次都是你中国第一个人，他主要是因为疫情，但疫情的话因为有限的这个台湾人是一个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到了大学的时候，但是当我离开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是一个我有优秀的时代的时刻，那时候我也跟他补习，把我当了对象上面给大家补一下，而且还有一个我需要补习的是在国内，但是在台湾是台湾师范大学戏剧系的教授，我把他的书册给带来，结果我到北京去发现他的书在北京居然有这个引用的，叫做王佩伦，张大王，这是西边冲过的背，上面写一个是原住金融天地的人，王贝伦教授，他在台湾默默耕耘，我的音乐尝试就因为人在台湾，我认为是脑筋其实没有开窍的人，那这个在读中学这个绕算术代数三角几何还有化学、物理、这些重要学，包括身体卫生教学和冲动教学，到中国地理、中国史都要学，还有中国的国文，我们找文科的。我的老师是北师大的，是很好的老师，对我启发很大。我在小时候要做这个题，我就打开收音机听王佩伦教授，他应邀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广播电台、国语广播分台邀请，每个礼拜一到三五有一个叫做音乐的话，音乐的话，他就把西方的这个音乐跟中国的音乐每个礼拜每天的话，每天就在练15分钟时间，他以真的这个口音国语来讲，结果一旦做数学题，演算几何，我把那个我的那个房间里的题目，他的两个就做笔记，做了笔记后就到图书馆去查阅有关的书，就是日积月累受到他的启发，所以第一点运筹帷幄。第二，我的老师后来到了高中以后，校长放在每天早上七点半要到学校，为什么？你到台湾一个现象，小时候有需要身体的，我想人家知道，没问题，人家知道，都要把中华民国国歌当一首鼓掌手中卡啊。校长就派我每天七点半就要准时到学校，那么大家集合起来后，我叫老师起来，天气已经然后指挥很上上。我的老师就是王佩伦教授的德论子，一个弟子叫欧阳如萍，他的名字在上面。所以那个时候，我逼着他秘密保护站每天早上，我家
Thank you.